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走过磨难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6号。 A 同修经受病业磨难已经有3年多了，由开始小的问题到现在越积越大，最近通话中了解到他已经在找医院看病，对正念闯关他说自己毫无信心，还问我，我能不能一手抓着医院，一手抓着法。其实 A 同修在法理上是明白的，只是一到过关时就人念占了上风。通话中我还了解到，造成 A 同修这种反反复复的原因是没有把学法摆在首位。他说自己从去年疫情大爆发后到现在基本没有学法了，而在过去的3年中，他的学法基本也是没有什么保障的。我们做了大约半小时的交流，因为到点发正念了就挂了电话。发完正念，我照例背转法轮，背着背着突然一个念头打了出来，我这样背转法轮已经20年了。那一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背法20年了。在20年中，除了2004年至2005年被迫害的那一年没有背法，我从未间断过。我不是一个悟性很好的人，甚至我经常觉得自己很迟钝，对师父的点悟常常是在事情过后或摔了跟头后才能意识到，哎呀，原来师父早就点化过我了，只是我没有悟到。但是即使这样，因为持续的背法也使我走过了各种各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磨难。仅讲最近几年经历的一些事情与同修们切磋。一，2017年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病业，表现上是一种严重的皮肤问题，身体上从里到外奇痒难忍。这次病业从开始发作到最后彻底康复用了将近11个月。很多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由于奇痒，我有2个月无法入睡，只能在凌晨5点多或6点过后休息1.5小时到1.5小时，白天还要工作。那2个月熬得我真是。还记得因为痒长了满身的包，除了脸部身上几乎全部烂完了，惨不忍睹。有几个月双手裂开许多又大又深的口子，一波接一波的裂。还有一次短短几分钟双手肿得像面包似的，握不住也伸不开。还有几天后脑勺也肿得很厉害，心脏经常觉得很难受，特别是每天冲凉时觉得心脏像被泡在水里一样难受。还有一段时间全身裂开了无数的小口子，就像一张张小嘴唇咧着长满我的身体，每天睡觉起来浅色的床单上都是斑斑点点的血迹，每天冲凉时就像是用无数的刀子割我的身体一样， 以致我常常想到凌迟这个词汇。那时不管怎么难受，我都坚持每天背法。可是由于奇痒，导致我经常一秒钟也静不下来。加上转法轮，我已经背得很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是口背而心不在，背法却没有得法。我曾经痛苦、哭泣，看不到尽头。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漫漫长路，不知何时才能走过这场磨难。在痛苦中煎熬了大半年，自己感觉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每一天都是正邪大战。有一天我想，既然学不到转法轮，那就背一本新讲法吧。背新的讲法，因为不会背，要努力记，能够得到法。我开始背红银寺。记得当时因为奇痒及难受，我不能正常坐着背法，只能在床边放个小垫子，坐在垫子上，趴在床沿上背法。开始的前几天，因为奇痒难忍，一首诗我要背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这样背下去，大概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我突然意识到，咦，最近晚上身体好像没有痒哦。一琢磨，确实，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那种奇痒消失了。从那时起，身体开始急转直上的向好的一面恢复。那一段时间，背红银寺，我经常是哭着背的，控制不住的哭，一直到背了四五遍后，才开始不再哭了。二，疫情开始后，我因发放真相资料被恶告，后被非法判刑。在狱中的日子里，我背了100多遍转法轮。师父的其他讲法，能记得的还有300多篇，我也反复背，还将转法轮中的两讲及其他讲法默写出来，传给其他同修。所以在黑窝的几年，不管外部条件多么严酷，我没有觉得苦，因为我基本每天都在背法练功。因为持续的背法，在黑窝的日子，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我和另一个同修所在的监室，狱警开始不让我们练功，但后来我们真练了，也没人管。从狱警到普通犯人，对我们都很好。而在另一个监室里，同一个狱警对练功的同修进行体罚不时发生。而这个狱警开始时曾经因为我练功骂我，罚我洗厕所，到后来越来越喜欢我。中间我和同修给他写了许多的真相信，还特意找机会找他跟他讲真相。他不止一次地说，越来越喜欢我做人的原则，其实就是喜欢大法，只是他不能直说。一年多后，他调走时，特地找我说话。他说我是个很优秀的人，希望将来出去见到我时，我依然是个很优秀的人。有的在押人员又开始骂我、欺负我，到最后叫我姐姐，并很虔诚地盘腿向天上众神声明三退。有的宰押人员在其他监室时原本是经常欺负同修的，后来到我们监室后又开始欺负我，到最后喜欢我，愿意和我聊天，并且同意三退。他每月初一、十五会拜神，在一个拜神的日子，他向神声明三退，并请我做见证。有个牢头在被投牢前公开在离别感言中感动地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改变他的人，我想某某，指我，就是那个使我改变的人。有的人原本是欺负我的，后来感动地说，你对我那么好，我还那样对待你。后来他一直对我很尊重。有的在押人员让我把师父的诗词背写在他的小本子上，还有一个在押人员 我只和他在一起两三天，结果他把我一个大法弟子的美名传到了许许多多其他在家人那里，后来又辗转传到了我的耳中，这让我很惊讶。仅仅两三天的相处，他怎么会对我有这么好的印象？持续的被罚加持我最终能够正念走出迫害，冲出黑窝。三，今年年初有一天，我的大拇指被杯子划破了一个口子，足有半公分深，一公分多长，应该是割破了小动脉，但不觉得疼。当时血流不止，地上、手上、杯子上都是血，按压了一二十分钟才终于止血。我用一张纸巾把伤口简单裹了一下，拿个橡皮筋固定住。24小时后，我打开看，发现伤口已经愈合了，只剩下表面很浅的一层没合上。第三天，也就是48个小时后，我再次打开，发现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了，只剩下一条头发丝一样细的血痕。又过了两天，这道血痕也没有了，彻底恢复了，只有一个印子，表明这个地方曾经被割破过。不到一个月，这个印子也没有了，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指头曾经受过伤。四，去年瘟疫大爆发时，我也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但比起一般人，我的症状是极轻的。其实我知道师父也是在利用他来为我消业并考验我。虽然我很快恢复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有些消沉，不能好好背法了，还有意无意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结果导致在三月初我出现了另外一种不正确状态，后背痛，痛得每时每刻就像用刀割一样，而且这个痛处还会跑，一会儿跑到肩膀上去，一会儿跑到胳膊上去，有时候觉得心脏都会痛，有时候觉得胸闷，呼吸不上来的感觉。那段时间上班，每天打字都觉得自己是在刀尖上打字，痛到情绪也不好了，一点小事就想发火，把握不住自己。由于学法跟不上，此时人念也开始往外翻。我知道是我的学法发正念跟不上，可是我周围没有同修和我比学比修，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来。四月初的一天，我想，我为何不把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记录下来，自己一天天对照。从四月五日那天起，我开始记录自己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情况。这一记，我的正念起来了。每天都要求自己做得好一点，每天和前一天相比，哪天没做好，知道要努力弥补。这样坚持了还不到两周吧，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后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不疼了，完全不疼了。五，大概在一周前，由于没有经验，我在雨中骑电动车赶着去客户那时摔了一大跤，当时车子摔出去大概两米远，并且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后倒在地上，而我直接就跪在瓷砖铺就的路面上，当时膝盖痛的我觉得血流下来了。那一瞬间我想转头回家去，但又一想，快到客户那儿了，说好的时间不能让客户和另一个同事及领导久等。我坚持着把电动车扶起来，又骑到客户那儿。半上午的时候，膝盖已经不疼了，我想没事了。谁知晚上回到家后，膝盖是好的，但胯部痛得受不了了，一晚上都没睡好，稍微动一下就痛得受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坐，搬腿时痛得我龇牙咧嘴， 当初学双盘时记得这么痛过，但盘上后却一点也不痛了。打了一个小时的坐，往下放腿时又痛得不得了，用了几分钟才一点点把腿放下来。当天下午还要去外地出差，我本想让老板派别人去，但实在没人，只好自己强撑着去。上小车时，跨步痛得我几乎上不去车，拽着门用了几分钟才坐上去。那时走路都有点拖着腿，走不好。第三天中午，我吃完饭从凳子上起来时，还痛得扶着桌子，用了好几分钟才慢慢站起来。结果到下午三四点时，我突然发现腿不知什么时候好了，一点儿也不疼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摔得那么重，不到48个小时就彻底恢复了。那一刻，我又一次感受到施恩浩荡，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福了，能够得到师父的保护，能够时时刻刻沐浴在师父无量的佛恩之中，这是多么大的幸事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讲真相，养老金行政复议胜诉，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慧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3日。我妹妹同修因为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又被停发养老金，我们聘请律师申请行政复议，最后获得胜诉。现在我把追回养老金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2016年9月，我妹妹在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遭迫害，被非法判刑3年半。2019年10月，妹妹还在狱中遭受迫害时，当地社保局就停发了我妹妹的养老金。2020年3月，我妹妹刚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社保服务中心就上门要求她退回已领取的2016年9月至2019年9月的养老金。2021年8月，社保服务中心送达了一张告知书，限令我妹妹在规定期限内退回所谓的非法所得养老金，共计12万多元。如有异议，可在10天内向当地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一，抓紧契机向社保人员讲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法官、律师、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我们都去讲。在中国大陆，中共非法停发大法弟子冤狱期间养老金的案例很多，明慧网上提供了很多如何具体走法律程序的文章和资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打开了我们如何维权的思路，特别是从法律角度明白了养老金是退休人员一生工作的积累，只是存放在社保局，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违法停发、少发。在本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们写好真相信，邮寄或面对面给相关部门的人讲真相，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区级的社保部门。我和妹妹又带着行政复议书和真相信到本地司法局去讲真相。当时司法局办公室里有3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律师，我平和地告诉他们，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没有错，可是20多年了却受着莫名的打压，现在又面临着被剥夺生存权的迫害，有哪一个政府会这么不理智呢？过去古老的文化说，给出家人一口饭吃都功德无量。接着我劝他们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律师听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我们不留空白，以各种形式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他们看清中共就是毁灭人类的恶魔，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是明智的选择。过程中有明白后三退的，有同情的，也有冷漠的。我想不管怎样，都是给了他们机会，对他们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因为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二，聘请律师也是讲真相救人的过程。谈到请律师，我们是门外汉，当时真的有畏难的情绪，不知从何入手。和同修商量后，同修给了我一张网上搜寻到的本地各个律师事务所的地址、电话号码表。我请一位同修骑电动车带着我，一个一个事务所去寻找、咨询。有的律师一听说是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就面露难色，不敢接待。欣慰的是，过程中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真相，因为请律师打官司不是唯一的目的，讲真相救人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烈日下，阴雨天，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事务所的讲真相。当时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啊，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宇宙中邪恶的生命是想利用这场迫害断送世人的命，所以我们要慈悲救人，要告诉世人真相，救度他们。经过数日的奔波，我们终于在本地找到了一个比较有正义感、资历高、能力强的律师。通过我们跟这位律师讲真相，给他提供明慧网上很多有关类似的文章，以及外地律师敢于为法轮功学员发声、讲公道话的成功案例，这位律师也就不惧怕了，不仅乐意签了合同，还做了三退。他说，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好，共产党绝坏，今后你们法轮功要打官司就找我。感恩慈悲师尊的加持保护，在我们不懈的坚持努力下，终于出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三，听证会上堂堂正正讲真相。我们姐妹俩和律师按照规定的时间到区司法局参加听证会。司法局的律师说，局里本来不准备开听证会，就打算按照社保局的告知书具体执行了。你们请了律师，那就得按正常的程序开听证会。司法局的这位律师明白真相，是位善良有正义感的律师。当天开听证会之前，司法局的律师给我们聘请的律师透露了一些社保局在关键问题上违法的事项，使我方的律师在辩护时有理有据，将社保局的律师当场驳斥得支支吾吾，无话可说。妹妹作为当事人，最后也在听证会上堂堂正正地做了陈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无罪，扣除养老金违宪违法。经过听证会激烈的双方辩护，最后司法局裁定我方获胜，撤销社保局的告知书，社保中心不得再要求我妹妹退回12万多元的养老金。四，胜诉开创了更好的讲真相环境。妹妹养老金一案行政复议的获胜，在我们本地同修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正面的效果，整个复议的过程和律师的辩护词也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在明慧网和公益论坛刊出，以这件事为契机，开创了很好的讲真相的机缘。我们到相关的一个个部门去讲真相，有时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乐呵呵地听我们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有缘人做了三退，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度。在堂堂正正反迫害以及聘请律师等过程中， 我和妹妹去掉了怕心、依赖心、懈怠心、急躁心、争斗心、瞧不起别人的心等很多不好的人心。感恩师尊的一路看护，感谢同修的大力支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签字》，作者天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的过程中都涉及到签字，非法讯问的时候会被要求签字，被非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时候会被要求签字，庭审完毕后会要求在庭审笔录下面签字。很多同修会不配合签字，认为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有的同修认为可以签字，但是要慎重对待。有的同修很纠结于签字，甚至担心不配合签字影响法律程序的推进，比如影响办理取保候审等。在这里从法律角度谈一谈签字。从法律角度讲，所有的签字都可以拒绝。拒绝签字是法律赋予的当事人的权利。举例，刑事诉讼法第107条，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如果本人不在，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第140条，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8条第二款，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成年家属、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或者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人拒绝签名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注明。第125条，拘留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拘留证，执行拘留时必须出示拘留证，并责令被拘留人在拘留证上签名捺指印，拒绝签名捺指印的侦查人员应当注明。第143条，执行逮捕时必须出示逮捕证，并责令被逮捕人在逮捕证上签名捺指印，拒绝签名捺指印的侦查人员应当注明。第206条，讯问笔录应当交由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补充或者更正并捺指印。笔录经犯罪嫌疑人核对无误后，应当由其在笔录上逐页签名捺指印，并在末页写明以上笔录我看过或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拒绝签名捺指印的侦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也就是说，是否签字与案件程序的推进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造成任何不利于当事人或者案件进展的后果，比如不会影响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等。但是从法律程序角度讲，办案人员必须要注明当事人拒绝签字。为了避免办案人员伪造笔录的情况发生，在确定核实笔录的内容后，有的同修会在笔录上签写法轮大法好等真相内容，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邪党对于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什么法律，只是冠冕堂皇的在走所谓的法律程序。但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头至尾都是在违法犯罪，只是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装模作样的盗用法律的外皮。这个外皮只是程序法，也是过场，很多时候连外皮都不要，所以我们也不要配合着邪恶走这种违法犯罪的过场。而公检法政法委的人参与迫害，又是被邪恶生命操控的，所以正念十足的解体邪恶需要我们走正作正。这个正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拒绝签字，真正犯罪的是这些手握公权力的生命，可以告诉对方，根据法律的规定，我有拒绝签字的权利。拒绝签字是因为信仰合法，迫害者有罪，不配合这种走过场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对所有人的善。我也不希望你给历史留下参与过迫害的痕迹，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对你不好。起码审判案件终身负责制，这把利剑始终高悬在公检法人员的头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真相资料赠言的内容商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2日。我在小区院内地上捡到一张32开纸，其标题是神教救你，具体内容是天体在更新，宇宙在巨变，新旧交替的大幕正在拉开，而每一个世人却处在最危险之中。新旧交替中，人要么留下，要么被淘汰，没有第三。留下或被淘汰的标准只有一个，就看人在正邪大战中能不能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能不能认同救世救人的宇宙大法。现送上一则真相资料，为的是帮你在乱世中认清正邪，辨明方向，选择能救你的神指明的光明大道，在最后的大劫难中能够留下来，拥有未来，请珍惜，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理解同修救人心切，但在常人角度能否理解师父的讲法，请同修斟酌。近日我在学法时读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人的思想境界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如果一个1年级的小孩，你给他讲大学的课题，他就不会上学了，他就要逃学。你们也是从开始一步一步修炼到这个境界，这个层次的。你想一股脑的都讲给他，你就等于是你想一下子把他从常人拔到你这么高。我这个当师父的都没这样做。我可以让一个生命去掉一切低层的因素后，再多高都行，而且再多高都可以造就生命。但是要想叫一个低层的生命一下子思想认识那么高，一般情况下，这个生命是受不了的。所以，人得一步步才能认识。为什么不叫大家讲高了？为什么叫大家理智地去讲真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有些学员不太理智，讲真相的时候一下子讲很高，甚至于对政府官员也神爱神地讲，我师父是谁啊？人家就觉得你在胡言乱语，不能那么样讲真相。修炼人的认识是一步步修上来的，
一下子想叫常人认识那么高，一般人很难理解，理解不了就会起反效果，实质上就在起破坏作用。在西班牙语国家，学员问师父怎样向家人讲真相时，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这样回答，堂堂正正地讲一讲，千万不要讲高。虽然是你的亲人，你说我不想瞒他，我要全盘托出。师父不是告诉你去撒谎，我是说你不要讲高，不然你会把他吓住。因为认识法都是从一步一步认识的，你一下讲得很高，他会吓住。你可以讲说这个法很好，对人的身体健康效果很好，对人的身心都有好处，使人道德回升。这个书很好，你看一看，或者是你了解了解，就从最浅的讲，他自己去了解，自己去看。因为转法轮是从最低层生命人的理上讲起的，所以从转法轮中人都会认识到法。你要从低的地方讲，不了解的家人就不会反对。如果你讲得很高，一开始就讲到佛，讲到更大的宇宙，他们会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因为他们真的可能接受不了。过去的赠言很适合老百姓，可以更新，但请考虑世人接受程度。过去是这样的赠言：朋友，当您得到这份资料的时候，您是幸运的，您将因此而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从而有机会选择美好的未来。自费印制，诚心相赠，得道是缘，明白是福，请您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资料，或保存，或传亲友。如若不然，请将资料放于妥当之处，便于他人得知而了解真相，此乃善举。为了您生命永远的美好，请不要随意丢弃损毁，愿平安幸福与您相伴。善心人敬上。或许是我文化水平低，或许是同修真的太顾自己的心情，忘了别讲高，让常人看了普遍能理解而不是误解。既然看见就想写出来，不对的地方请同修共同商讨怎么才能做好，发挥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正面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车行万里伴修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石有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我是一名年过半百的男性教师，得法比较晚，2011年才走入大法修炼。尽管自己根基和悟性都不咋地，但承蒙师尊不弃，一路扶持点化，所以才磕磕碰碰地跟随着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我把我这些年在开车中修心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尊汇报。我是2010年学会开车的，一直认为开车不过是代代步图个方便，只要不违反交通规则，不出车祸就好，没有把开车和修炼联系起来，所以错过了一些提高心性的机会。直到2013年一次奇特的追尾事故让我有些明白了。一，和尚追尾。那天我下班后照例开车回家，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觉得小车一震，感觉车后有动静，下车一看才知道被后面的车追尾撞了。我赶紧查看车况，车漆都没蹭掉，只是有一个灰印，而那追尾的 SUV 车头塑料壳碰碎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追尾司机是个和尚，剃着光头，穿着袈裟。和尚态度不错，赶紧道歉。我俩移车路边，商量怎么了结。最后两人私了，和尚赔付200元走人。回家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只觉得和尚开车少见，就和母亲同修聊了这事儿。母亲同修批评我不该收钱，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母亲还启发我，人家的车头都烂了，你的车漆都没掉，这不是师父在保护你吗？我一想，母亲说的也对，但人都散了，这钱也无法退了。下次还有这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管别人要赔偿了。多少年后，我回忆这事儿，突然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安排修行人演这场追尾的戏，不就是提醒弟子时时刻刻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吗？唉，弟子愚笨，辜负了师父的点拨。后来，师父又陆续安排了七八次这样的追尾或剐蹭事故，有了这次的教训，以后就做得好一些了。我蹭了人家，我主动赔钱，人家碰了我，给我钱我也不要，顺便还给人讲讲真相。有的人三退了，也许他们就是来找真相的。二，去利益之心。因为在常人环境中待得久了，特别是在道德观念急速下滑的中国大陆，对很多不良行为习以为常，还认为自己比别人做得好。我在单位里有一项工作，就是每学期统计报送教材，教辅的订数到当地新华书店。因为教材发行是新华书店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所以历来对各学校参与教材发行的人员比较客气，每学期都返给几百块钱，说是辛苦费，已成惯例。这天，书店经理赵丽塞了一个红包给我，里边500块钱，我顺手就揣进了口袋，觉得理所当然。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大舅子邀我开车去乡下接人。到目的地后，因停车位置妨碍后车通行，在旁人指挥下，我把车停在一片废墟中。视线的关系，我并不知道前轮不远就是一段30-40公分高的断壁残垣。人员到齐了，开车返程。刚起步就感觉小车一跃而起，然后就两轮悬空了。下车检查，发现残垣把侧梁都硌弯了。好不容易把车弄下来，发现还好，车照样还能开。回到县城送去维修，第二天结账，问多少钱，人说520元。我脑子当时嗡的一下，师尊，弟子错了，书店那500块钱不该要。即便在长安中也讲不收回扣，何况我是个大法弟子，师父只罚我20块钱，让我长记性。事后向内找，我悟到师父是用这个办法取我的利益之心。常人中的我把名利都看得很重，就像我岳母形容的，小两口几个钱赚得紧紧的，为一点小利不惜与人争斗。更糟糕的是，自己还意识不到，认为自己不偷不抢不贪污比别人好，其实都是用了滑下来了的常人中的理去衡量了，没有用法来衡量好坏对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三，念转路通。修炼前我是个性子急脾气暴的人，现在还都有些，开起车来喜欢往前抢，谁要是阻了我的路，干扰了我正常行驶，就用急促的喇叭声发泄不满。修炼之后，师父曾借常人之口点醒我，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开车不符合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但是改观不明显，遇到堵心的事儿还是心里难受，急气怨怪厌等各种不良情绪都会反映出来。 从外部环境看，现在中国大陆由于车多路窄，违规停车，管理不到位，再加上整体道德水准的下滑，许多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差，事故多，矛盾突出，从而造成许多驾驶人情绪不稳，甚至产生路怒情绪。向内找，还是自己的心性没修到位，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没有想到要利用和珍惜这个复杂的环境来提高自己。我努力做出改变，刻意抑制自己的不良情绪，有一些改观，但又时常出现反复，感觉还没有找到这些不良情绪的根。有一天下班后，我照常开车回家，路过一段桥头路段时堵车了，这车堵的横的竖的交织在一起，不一会儿堵塞的车队排列的看不到边儿，不良情绪又上来了，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啊？半个小时能疏通就不错了，倒霉。突然一个意念打入脑海，你怎么只考虑你自己呢？这么多人堵在这里回不了家，难道他们就不难受吗？我马上发出一念，愿路上所有的行车人都能按时平安地到家。此念一出，令我震惊的一幕发生了，核心堵车区的车辆像一个齿轮一样运转起来，不到一分钟，堵塞车辆开始了有序运动，路通了。我悟到前面的向内找只是浮于表面，没有深入挖掘，这些不良情绪的根其实是源于一个私字，修去这些不良情绪所采取的努力还是站在了为我的基点上，所以抑制这些情绪的效果一直不太好。当修炼人的观念由为我向利他转变时，环境随之也发生了变化。这也许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觉缘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这句法的一层内涵吧。修炼路上无坦途，因为这条路是师尊为每一个弟子量身打造的，每一个看似平凡的小事中，可能都融入了修炼的因素。只有时时刻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精进不怠，才能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这条路。层次所限，有些认识可能不在法上，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家人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家庭环境变了》，作者江苏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从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后，受协党毒害的家人就经常在我面前说大法与师父的坏话。经过长时间发正念，解体干扰家人的邪恶生命，并耐心对家人讲真相，做了三退。虽然他们坏话说的少了，但也没有完全停止。比如全家人正在一起吃饭，突然父亲冒出一句电视上邪党污蔑大法的坏话，母亲也跟着附和，然后气氛就变得紧张，有时候发生争执，有时候会对我打骂，大部分是我不说话，默默发正念。因为越是和他们讲道理，他们越是多说坏话。他们不分是非的言行让我很难过，也生活得很压抑，总感觉是自己修得不好，导致他们理智不清地被邪恶因素操控，犯下罪业，或者是觉得我没有彻底清除利用他们来干扰我的邪恶生命，以致没完没了地僵持着。今年过年期间，我去同修家住了几天，期间同修劝女儿看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直支持同修的女儿却不愿意看，还对同修发脾气，说些不高兴的话。当时同修对我说， 女儿空间场里有邪恶因素在干扰她，不让她看经文。晚上我们发正念清除一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同修再叫女儿看经文，女儿就拿过去看了。当时我想，我要是不修炼，我的空间场里肯定有很多很多恶党邪灵的东西，特别是从小在学校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唱的都是红歌，演出的内容都是为邪党歌功颂德。修炼后，邪党文化时不时地反映到思想中来，如果不是修大法，怎么会分清哪是不好的东西？我的父母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是中国人全部都受邪党毒害的时期，特别是我每次被邪党抓，被迫害，家里被抄家，家人就在惊吓恐惧中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完全是受恶党邪灵操控，被利用着干扰我修炼。他们也是师父的亲人，大法的众生，我一直都在想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改变。受同修家这件事情的启发，我针对我的家庭成员发正念，不光是清除另外空间利用我的家人干扰我修炼的邪恶生命，还要清除家人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让家人都成为顺应大法真善忍特性的好人，请师父救他们。每天针对清除家庭成员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发正念至少一次。因为工作原因，我出去了十几天，对家庭成员空间场发正念一直没有停止过。回到家后，我惊奇地发现家人不说邪党造谣的坏话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家人一团和气，有说有笑。我根据现在社会上的败坏现象和邪党的腐败，对家人讲大法弟子通过修炼后体现出的高尚品格，讲大法的美好，父母也会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特别是父亲变化特别大，曾经的急躁脾气变得温和，我要是晚上回来迟了，父亲会问我吃没吃饭，还会主动给我做饭，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母亲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父亲一改过去的冷漠，亲自为母亲买药，端茶端饭，表现出丈夫对妻子应有的照顾和爱护。前几天，我不小心把厨房的水壶碰掉地上，水壶内胆摔碎了，我想，我必须赶快把地上打扫干净，再去配个水壶的内胆，不能让父亲发现。没想到我正在打扫的时候被父亲看到了，他说，你怎么不小心把水壶打坏了？虽然有责备，但没有发火。我刚把地上打扫干净，父亲已经买了新的内胆，把水壶安装好了，俨然一副慈父的样子。要是在以前发生这样的事，父亲会对我发火打骂，还会说出很多不好的话，这简直不可思议。原来清除了家人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他们善良的本性就会展现出来，而且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当然，这样的发正念不能间断，毕竟我们生活的这乱世中，什么败坏毒素都有，不能让坏东西有机可乘。感谢师父对我家人的救度，感谢师父改变我的家庭环境，我也希望其他同修都能拥有很好的家庭环境，能更好地投入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本来是不想写出来的，因为我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但是前几天夜里，我梦见我出现在学校的教室，有学生问我，你都这么大了，还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来找写作文的范本。说完，我在书堆里翻找。醒来后，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同修面临着受邪党毒害家人的干扰，旧势力会利用同修家人干扰大法弟子正法修炼。 如果我们能用慈悲善心和为他人考虑的言行对待家人，再加上清除家庭成员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家庭环境就会变好，同时也在更广泛地清除邪恶。我们都是有师父在管着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还未修炼的母亲看见了师父的法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2日。2年前我父亲严重脑内出血，危急时刻我们都陪在他身边，让他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还未修炼的母亲看见了李洪志师父的法身，告诉我们你爸没事儿。2021年10月26日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农村老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父亲身体不舒服，让我有时间回去看看。我赶紧请好假，中午就赶回老家。父亲在炕上躺着，母亲焦急地盼着，一见我父亲硬撑着自己翻身坐起来，我帮他穿好鞋，父亲拖拉着已经不听使唤的一条腿，勉强地一步步挪到车前，我们努力地帮他抬腿才坐上了车。到了医院，父亲已经无法自己走路，好不容易从医院借来轮椅，推到医生面前看病。经过简单的问询与看诊后，医生建议做 CT， 拍好片后仍需要30分钟的等待才能出结果。意外的是，大约仅仅十几分钟，医生的电话竟然打了过来，让我们立刻回到他那里，说情况十分紧急，病人脑内出血非常严重，可能随时陷入昏迷，随时有危险。当时我们还抱着一线保守治疗的希望，医生给出的答复是不可能。经过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马上安排第二天就做手术。我们一直陪在父亲的身边，告诉他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自己也坚持着默念，母亲也在旁边默念，请求师父帮助。第二天早上，我们开车从家里去医院，母亲忽然看见师父法身了，师父法身一直在我们车旁跟着我们走，最后一直跟着进入了手术室。母亲心里有底气地说，有你们师父在保护，你爸没事儿。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父亲恢复得也非常快，非常好，仅在手术后第四天就出院回家了。近2年过去了，76岁的父亲自己经常说，我比以前身体都好呢。真的就像是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弟子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